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5回。在最后一只普通噬金虫被分割吃尽的一瞬间，这些候选虫王啊，在空中一下子倒跳一分而开，稍微休息了片刻，就狰狞的目光望向了附近的其他同类。当不善的嗡鸣之声再次响起之后，这些候选虫王双翅一动，毫不犹豫地再次飞扑而出，又两两一只地撕咬了起来。这一次的战斗明显的比先前更加的惨烈了，在嗡嗡的凄烈的鸣叫声当中，不时残肢肢体啊从高空坠落而下，一些候选虫王更是在撕咬当中或口喷丝丝金光，或忽大忽小的变化身躯，都拼命的施展神通要将对手丝毫不剩的吞进肚子里。不过候选虫王之间的实力悬殊啊都不太大，想真的分出个生死显然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做到的，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厮杀那才有望完成啊。同一时间，在另一个空间内，韩立正在一群男男女女的村人的簇拥下发出憨厚的笑声，被推入一个被大红布装饰满了的房间中。村人在一连串的早生贵子白头到老的嬉笑话语声后，全都一脸神秘笑容地退了出去，竟然还散发着淡淡木料气息的崭新大门从外匆匆地合上。转眼之间，这不过数丈大小的新房内可就只剩下了身披红色布缎的韩立和一个端坐在红漆木床上被一块红色头盖掩住面容的娇小身影。韩立用手摸了摸后脑勺，有些手足无措，等了好一会儿才脸色微红地向木床边慢慢地凑了过去。对床上这位出身邻村的新婚妻子，韩立以前呐，从来都没有亲眼见到过，只是从村中当媒婆的刘二婶口中偶尔听说到了一些点滴。对方似乎是一位极其心思手巧的女子，并且十分好生养，否则自己的父母呢也不会一眼就相中，并不惜用一口大猪三只羊羔作为聘礼将对方八字拿回，还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之内就为自己操办了这场在村中少有的喜宴，把对方迎娶过门。不过自己这位妻子小名叫什么来着？青梅、春晚还是小玲呢？韩立忽然觉得心头啊一阵恍惚，明明先前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新娘的小名，竟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起来。他只觉得这几个名字呢都有一些熟悉，但是又有一些似是而非。不过这都并不重要，眼前的娇小的女子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妻子，并在不久之后像大嫂那般会养育两三个孩子，然后再像父母那样和自己在一同看着这些子女慢慢长大，在一个个的成家立业。韩立已经站到了床边了，神色有些恍惚，可心里边啊却有些奇怪，自己怎么会忽然多出这般乱七八糟的念头呢？而不像同村其他人事先取笑的那般，应该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自己憧憬许久的事情上。韩立下意识的吐了一口气，终于壮起了几分胆子，身躯一动，一把将红色盖头给抓到了手中。那盖头下的娇小的身躯微微一颤，不经意的扭动了一下腰肢，似乎啊也有几分不安之感。韩立觉得嘴巴微微有些发干，但鼓起了勇气，手指一动，就将盖头有些慌乱的一把扯了下来。一张不算多白皙但勉强称得上秀气的脸庞， 有些羞涩地出现在了韩立眼前。韩立傻傻一笑，心中的是满意至极，将手中头盖下意识地随手扔掉，正想和眼前的女子说些什么，体内蓦然一凉，竟然有一股冰寒之意从丹田处往上一冒，飞快地在头颅中转了数圈，轰的爆裂而开，一股原本被封印起来的记忆顿时是狂涌而出了。韩立脸上仍然保持着笑容，可表情却瞬间凝固般的一成不变。眼前女子似乎觉得有些奇怪，身子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她就冲着韩立低首一礼，轻柔的叫了一声：“夫君。”韩立目光闪动，似乎恢复了神智，但是没有回答，反而脸上笑容缓缓收起，用一丝异样的目光重新上下打量了眼前女子几遍，半晌过后，他这才淡淡的说了一句：“变化的不错，可惜啊，假的就是假的，想要瞒过我，让我永坠虚幻之中，可不是这么容易的。”话音刚落，韩烈袖子一抖，一道奇寒的青光激射而出，只是围着眼前女子围绕一圈，就将其凭空斩成了两截。韩氏翻身栽倒在床边，同时咕嘟咕嘟的鲜血大片的流出，虚空之中到处都是浓浓的血腥之气。韩立面无表情的扫了一眼女尸，又冷笑了一声：“哼，到现在还不死心，还想用着区区的障眼法企图蒙混过关，未免也太小看了韩某的法子。”话音刚落，他一根手指动了一下，顿时霹雳之声一响，一道金色电弧一闪的从指尖弹出，直奔地上残尸激射而去。轰的一声，地上女尸一下子化为黑气腾空而起，但是韩立呢却早有防备一般的猛然一掐诀，金色电弧蓦然一个拐弯，就准确无误的击中了黑气，一声凄厉惨叫，黑气瞬间溃灭了一部分，并马上传来了一个恶狠狠的男子的声音：“
黑小子，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这次我纵然说没有得手，但是只要你身处心结之内，我自有办法让你瞬间品尝常人十世百世的经历，总有办法寻出你心境上的破绽，到时候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取代你了。
我早已将炼神术修炼大成，神念强大，甚至可比大成修士，心境更是修炼上了魂魄合一的地步。你纵然是我心魔，又如何真的能够撼动我心神分毫？”韩立盯着黑气，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是吗？你真如此自信？别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拥有的记忆和情感，本座也拥有并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你印象最深、最难忘怀的事情又是什么？这些怎么可能瞒过我？虽然说你现在心坚如石，但是我不信千百轮回过去之后，你还能丝毫破绽不漏。只要你有一次没有办法行转过来的话，嗯。”
黑气中的男子一阵阴笑。韩立听了这话，脸色微微一变，但是没有等他再说什么，远处的黑气就一闪爆裂而开，一股奇异的能量瞬间席卷了整个天地，四周景物顿时镜子般的寸寸碎裂而开，吸着乳白色的光芒一闪之下，在一个模糊过后，韩立又无声地出现在了另一个世界之中，一个种满了各种鲜花青草的大户人家的庭院中，一条蜿蜒碎石小路从其站立处直通远处圆形拱门，在拱门处，一个脸庞如花的十五六岁模样的绿衣少女正笑眯眯地望着他。“师兄，你既然是我师兄，第一次见我这位师妹，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礼物啊？少女忽然伸出了一条莲藕一般白嫩的手臂，冲韩立摇头晃脑地说：
莫府，莫采莲。
韩立看着这熟悉的一切，几乎瞬间就认出了所处地方，并叫出了眼前少女的名字，同时口中不由自主地脱口问道：师妹想要些什么礼物啊？
有什么珠宝首饰、好玩的或有趣的东西都行啊，我并不是很挑剔，实在不行的话给个七八千两银子，那也马马虎虎，也能算你过关呐。
少女眨着乌黑的大眼，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韩立听着这熟悉的回答，嘴角抽搐了一下，想要苦笑一声，但马上呢，一股没有办法抵挡的神秘力量从其身上一挤而过，之后神识顿时一个恍惚，忘掉了一切，脑中呢只留下了进入莫府前的那些记忆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离家之后拜入七玄门，拜师莫大夫，辞别丽飞玉等种种事情都变得清晰如初，仿佛啊全都发生在昨天一般。在此种情形之下，韩立几乎不加思索的下意识的回答道：七八千两银子我怎么可能会有啊，不如以后另行再补给师妹吧。少女的眼珠转了几下，脸上却流露出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韩立一见此景呢，顿时大感头疼。空间外面的世界，韩立肉身和元婴仍盘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但是四周的魔气却翻滚得越发的浓厚，一些明显比以前要强大的多的魔物开始在韩立肉身附近频繁出现，并靠近着，不停地尝试攻击一下。虽然说这些魔物同样在轰鸣声中被肉身弹出来的金色电弧纷纷击退了，但是更多的魔物却会在魔气中若隐若现，尝试次数呢也是一次比一次间隔短，一副对韩立肉身锲而不舍、十分贪婪的模样。
韩前辈，好像情形不太妙啊，已经在那里半天没有动了，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远处山头上的朱果儿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有些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放心吧，以韩兄的神念强大和心智之间，躲过这心魔劫应该不成问题，只是他渡劫的时候会招来这么多的天外魔头，倒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插手此事，可想来他事先布置好对付天外魔头的手段不会只有这一点点才是，肯定还有其他手段没有用出来，你呀不用太担心。
银月嘴唇微咬，眸光闪动，可口中却说出了安慰的话。朱果儿虽然说知道旁边这位玲珑前辈也是挂心含力不已，但是听了此话呢还是心中微微一松，可又忽然想起了什么，蓦然一回头向另一座山头上望了一眼，结果呢口中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轻咦：
哎，怎么回事，谢前辈为什么不在了？
银月听到此话却并不吃惊，只是头也不回地说：
刚才有两个厉害的家伙接近了这里，连我都没有把握可以击退他们，所以谢道友刚才主动过去拦阻了。至于我，马上也要去清理另外一群不速之客，以后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赶到这里，我和谢道友可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这里的一切就暂时先交给你，但盆地万一有什么异变的话，可一定要马上传消息给我们。
话音刚落，银月一只手掌一翻转，手中赫然多出了一块阵盘，表面正闪烁着一连串的淡银色的文字，
赫然是许千羽那群人正在向银月发出示警信息。
前辈放心，晚辈一定会尽心的。
朱果儿脸色一肃，不加思索地说：
很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银月点了一下头，当即也不再迟疑的体表丝丝银光一冒，就化为了一道银虹破空而走了。
数万里外的高空当中，谢道人两手倒背的站在虚空之上，淡淡的望着面前两名合体期存在。这两个人呐，一个身穿金色长袍，头扎双脚古怪发髻的虚虚大汉，大半边脸孔呢被黑色的须发给遮掩住了，但是隐藏其中的深黄色的双目，让人一看之下大有眩晕之感呐。另一个人呢，则是一名黛眉凤目、穷鼻杏口的妇人，一身黑色衣裙，身上隐有丝丝的黑霞冒出。这两个人的身上啊，都散发着淡淡的妖气，竟是两名合体期的妖族。特别是那黑裙妇人，竟是合体后期大成的样子。但这两名顶阶妖族此刻站在谢道人对面，却被迎面而来的恐怖气息给压得衣衫呼呼扯动不已，脸色苍白异常，下眼中可都流露出了一丝恐惧的神色。对面忽然出现的谢道人给二者的压力实在太大，仿佛比二者以前见过的傲笑老祖还要更恐怖两分。对于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对面这名道装打扮的青年竟然是一名境界远在二人之上的大成期老怪物，绝对呢不是他们妄想能够抗衡的。
晚辈是第一次见到前辈，不知有何得罪之处，还望前辈多多见谅。
黑袍妇人脸色连变数下，终于深施一礼，恭敬地问道。他虽然说吃惊谢道人和这般恐怖存在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并挡住了去路，可是对方身上并没有沾染丝毫魔气，这让他呢又稍微安心了一些。否则的话，要是看出对方是一名魔族圣祖，二者早就二话不说掉头逃之夭夭，并且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
你们没有得罪我，但从现在开始必须给我待在这里，若是不经过许可敢离开半步，我就立刻杀了你们两个。
谢道人身上散发的可怕灵压呀丝毫并没有收起，只是默然地说道：
啊，留在这里，莫非先前天象和前辈有关吗？
一旁的大汉一惊之下不由自主脱口问道：
你无需知道此事。
谢大人目光一冷，面无表情：
既然前辈有令，晚辈自然绝无不从之理。前辈放心，在那边天象结束前，我二人绝对不会乱动分毫的。
黑裙妇人心念飞快转动，但口中却毫不迟疑的立刻满口答应了。谢道人听到妇人如此回话，目光微微一转，落到了大汉的身上。
既然是前辈的意思，晚辈自然不敢抗命。
大汉脸色接连变幻数下，也苦笑一声。谢道人这才点了点头，将身上恐怖的气息一收而回，但仍然站在原地未动，并没有离去的意思。而黑裙妇人和大汉互相看脸之后，则一个放出了一件黑色法轮，一个祭出了一只黄色的葫芦，二者身形晃动，各自上到了法器上面，并老老实实的盘膝坐下。可是在暗字里，这两名妖族却用一种罕见至极的神念秘术在偷偷的交谈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446回。在暗地里，这两名妖族正在用一种罕见至极的神秘秘术在偷偷的交谈着。
黑凤道友，这老怪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啊？既不像人族修士，更不是我们妖族一员，以其如此恐怖的修为，如实异族人又怎么会出现在这人妖两族交界的地方？难道也是冲着内务来的？什么时候我们两族变得可容外族大成随意进出了呀？
求其大汉神念所化的声音蓦然之间在黑裙妇人的脑中清晰的响起，话语中隐隐带着一丝惊怒之意。
冬天道友啊，这个可不好说呀，魔族先前的入侵已经将原本庇护我们两族的超级灵阵破坏掉了不少，若是异族大成真有心的话，偷偷潜入族中来可倒并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但按理说，以这个人的大成身份，内务对其应该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应该呀不是专门冲着此物而来，大概我想只是凑巧在这办事儿，被我们撞到了而已。好在这老怪啊并没有一见面就对我等痛下杀手，看样子后面也不会再行灭口之事。
黑裙妇人脸上神色不变，但同样施展秘术也在大汉脑中传音过去。这一男一女啊，竟然正是妖族七大妖王中的黑凤王小管和那最神秘的洞天鼠王。韩立当年曾经在九仙山万宝大会上见过黑凤王一面，但是洞天鼠王呢却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现在二者一同出现在这里，自然不可能是闲着没事儿在这儿瞎转悠啊，肯定是另有重要目的在身的。不过这两名妖王也万万没有想到，刚一接近此片山脉附近，就被一位大成存在硬生生的扣留了。二者纵然说满心的郁闷，但在一名大成老怪物的面前，自然不敢有丝毫动手硬闯的念头，只能寄希望对方啊能够早些办完自己的事情，好放自己离开。至于远处的天象，这两名妖王虽然也是因此被引来的，但已经知道和眼前大成老怪物有关，自然不敢再打任何其他主意了。
这个不好说呀，纵然内务对这老怪物可能没有大用，但说不定是为其和我等一样修为的后辈子侄来取的呢。我二人若是错过了此物，可就算丢掉一丝进阶大成的可能了。
东边鼠王所化大汉目光夜阴，又传声了过去。
哎，要真是如此，只能怪咱们的运气不好。难道洞天兄还敢和一名大成老怪争夺东西不成吗？
黑裙妇人沉默了一下，这才无可奈何地回了一句，
如这老怪物真为此物而来，我自然不敢争抢什么，至于事实是否真是如此，想来等远处天象结束过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分晓了。
大汉目光连闪几下，在妇人的脑中不动声色地回答道。黑裙妇人嘴角微微一翘，双目一闭，不再传音了。而不久之后，虬髯大汉也同样老老实实地闭目养神。谢道人却仿佛啊对二者交谈一无所知，只是面无表情地静静地站在了原地。
山脉的另一边，银月已经祭出了一头栩栩如生的巨大银狼法相，并催动之下，让此法相正在新出现的一群魔族中横冲直撞。
巨大狼影所过之处，无数银芒闪过，掀起了一阵阵的血雨腥风，让无数魔族残肢飞溅而下。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巨大狼影竟被一名双头四臂的古魔用一面漆黑古盾是硬生生地挡了下来。只见此魔身高三四丈啊，相貌丑陋异常，四条手臂更分别挂着盾、剪、锤、杖等四件沉重的魔器。此刻一件巨盾挡下了狼影狂风般的攻击，当即脸上凶色一闪而过，另外三条手臂猛然一个模糊，顿时三股狂风就夹带着三件沉重的魔器狠狠地击在了银色狼影之上。一声哀鸣过后，狼影狂闪了几下破灭消失了。与此同时呢，远处亭亭站立的银月心神相连之下却脸色一白，口中喷出了一团鲜血，一下子将胸前的银色的衣裙染成了一团火红的颜色。虽然银月呢也已经进阶合体期了，但是毕竟不算太久，和不知经历多少场厮杀过的同阶古魔相比，明显实力还是大大不如的。那名高阶的古魔见此当即狞笑一声，身躯猛然一扭，顿时化为了一道黑气在远处凭空消失。下一刻，一跃头顶波动一起，古魔立刻现身而出，手臂一动，四件沉重的魔器就恶狠狠的同时一砸而下。音乐一见此景，再想侧身躲避却已经来不及了，一下子有些惊慌的花容失色。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灰蒙蒙的刃芒突然无声无息的在古魔背后浮现而出，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的从古魔的脖颈处一掠而过，顿时要一颗硕大的头颅咕噜噜的从脖子处滚落而下，数尺高的血柱的是一喷而出啊。失去了头颅的古魔顿时手中四件魔器撒手扔掉，尸体晃了几晃翻身栽倒。这个时候上方才淡淡的辉光一闪，一道虚影一扭的鬼现出，竟然是一名苗条的黑袍女子。此女头戴狼首面具，双手啊戴着一双黑黝黝的手套，一丝肌肤都没有露出来。辽影，这次都亏你了。银月一见面目女子，神色却为之一松，眼中闪过了一丝感激之色。
没什么，监视小姐的隐位，主上的安危自然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过为了万一起见，下面还是我和小姐一同出手将这些魔族绞杀了吧。
辽影微微一笑，
好啊，辽影也出手的话，这些残余的魔族一个都别想逃掉。
银月不加思索的同意了，辽影当即点了一下头，身躯一扭，顿时化为了一道虚影冲入到了不远处的魔族群中。一道道灰芒闪动过后，数名魔族顿时丝毫征兆没有的拦腰而断。另一边银月也一掐诀，背后银光闪动，巨大的银狼虚影再次涌现而出。这一次凝聚出来的银狼法相，虽然说比起原先那只啊略微的模糊了一些，但是对付眼前的魔族却是绰绰有余了。在银月法诀一催之下，银狼法相也一声长啸飞扑而出，在魔族当中大肆杀戮了起来。短短一盏茶的功夫，这数十名修为不弱的魔族就全都被银月二人呢是屠戮一空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头上，许千羽带着数名许家子弟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群修为不弱于自己等人的魔族顷刻之间被灭，只觉得身躯一阵发寒不已，合体期的强大实在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心魔空间当中，一座修建在高山之顶的大殿内，近千名身穿各色劲装的大汉正簇拥在十几张巨型长桌旁，热闹至极的欢笑吃喝着。桌子上呢，摆放着各种佳肴美味和一坛一坛子的美酒，让桌旁众人一个个喝的是兴高采烈。大殿一端的一张精致八仙桌旁，却另有两个人各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其中一个人呢是一个神采飞逸的英挺青年，一身黑色的锦袍，腰间挎着一口金皮单刀，望向大厅中众手下的目光不禁带着微微笑意。对面也是一名年纪差不多的青年，身穿青色长衫，肌肤黝黑，相貌普通，竟正是韩立。不过这个时候的韩立只是一杯接一杯的默默喝着手中的美酒，似乎满怀心事。但在其一边的肩头上站立着一只黄色小鸟，背后则另有一名身材高大、身披绿袍、被斗篷遮盖真容的巨汉。韩师弟，这一次七玄门在你我二人统领之下，短短几年内就称霸靖州全境了，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啊。看来我等下一步就可向临近几州扩充渗透本门势力了，相信不用多少年，七玄门就可以成为越国不多的可同时控制数州的超级势力之一。本门能够做到这一步，师弟出力最多，来，师兄先敬你一杯。英挺青年呢忽然转头冲韩立笑了笑说道，随手拿起了桌上一个酒壶，往一个空杯中斟满了一杯之后，就一抖的抛了过去。韩立手臂一动，一把将酒杯抓住，并没有马上喝下去，而是低头呢看了看这酒杯中翠绿欲滴的灵酒好一会儿，这才叹了口气说，哎，厉师兄，你真是要我喝此酒吗？哎，韩师弟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为兄敬你一杯酒还有什么问题吗？英挺青年脸色微变，但脸上呢仍勉强保持微笑。韩立双目一眯，忽然手腕一动，顿时酒水一泡啊，全泼在了地面上。刺浪一声，酒水所泼的地面顿时一团绿焰熊熊烧起。英挺青年见此呢面容难看，并且一只手掌一动，立刻无声地按在了腰间金皮单刀的刀柄之上。可此时韩立却又淡淡地说了一句，虽然说你这么做，但我丝毫没有怪你之意啊。啊，师弟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一山不容二虎，七玄门发展到如今也只能有一名真正的门主，现如今你我二人也只能有一个人才可活着走出这里。英俊青年呢盯着韩立阴沉异常地说道，你果然不是真正的他，只不过是顶着他的名字一个不存在的虚幻之人罢了，真正的厉飞宇又怎会不知道我韩立的真正宏愿是什么，又怎么会生出这般争权夺利的可笑念头啊。韩立淡淡一笑，却说出让对面英挺青年为之愕然的话出来。但是呢还没有等青年惊疑的再问什么，韩立单手忽然向虚空一抓，手中竟凭空的多出来一柄三尺来长的青色长剑，其反手一斩而出。只见青光一闪呀，其身后站立的绿袍巨幻竟被一斩而开，一声闷响，两片倒落身躯竟然一下子就化为了两股黑气冲天而起。而随着诡异一幕的出现，无论对面的英挺青年还是其他正在喝酒畅谈的众多劲装大汉，纷纷一个个模糊的凭空不见了。甚至在下一刻，整座大殿也一声轰鸣的化为泡沫消失了。
但是当周围的景物重新一凝清晰下来之后，韩立赫然又出现在了一个宽广异常的街道之上。一个个不过炼七筑基等级的人族修士正在来来往往的从他身边擦肩而过。这竟然是一处人界的低阶修士访视。韩立目光一扫，刚觉得有些眼熟，就立刻神识一个恍惚，再次丢掉了先前的记忆，又开始了另一个轮回。就这样，他在一个个梦境般的世界当中不停地轮回着，每个梦境啊，多则一生数百年，少则十几年数十年，但每一个都真实无比，让身临其境并记忆封印的他根本不会有丝毫怀疑之心。不过韩立的神念呢，实在是太强大了，再加上有数种神念秘术增幅，总能在这些轮回当中或早或晚的自行解封印苏醒过来，并耐心地找出心魔所化之人加以一击必杀，从而呢将当前轮回立刻挣脱而出。从外面世界看，韩立渡心魔劫呀、才不过一两个时辰的时间，但实际在心魔空间却已经度过了十几个轮回之多。不过随着轮回的次数增多，韩立在心魔世界解开记忆封印的时间也在不知不觉的提早了一些。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韩立在心魔空间经历的轮回也一次比一次快，变得是越来越多了起来。外界小半日过去之后，韩立在心魔空间中竟度过了近百次轮回，但每次从心魔世界挣脱之后，神色呢却显得越发平静镇定了。而在这上百次的轮回当中，心魔不但幻化成其父母、小妹、丽飞鱼等亲人好友，甚至后面啊连南宫婉、紫菱等红颜知己也均都幻化了一遍，但都是被韩立毫不客气的识破斩杀掉。其中的几个至亲好友甚至还在不断轮回当中连连变化过数次之多，这让心魔惊怒之下开始在一些轮回相关场景当中开始化神成莫大夫、吉因祖师等其曾经遭遇过的一些仇家强敌，但是仍然呢不见多大的效用。心魔空间之内，韩立将一只金灿灿的手掌从一名满脸惊愕之色的白发老者胸上缓缓抽出，扑哧一声，一股银焰从老者胸腔当中狂涌而出，将其化为了一个银色火人。砰的一声，火人在银焰当中化为了一股黑气冲天而起，并一个盘旋过后就摆脱了燃烧的银色火焰，在高空中幻化成了一个硕大的鬼脸虚影，并满脸怒容的大叫道：哼，哎呀，这次轮回竟然又被你看破了，你小子倒也真够心黑手狠的呀，面对这么多年来对你有传授之恩的师父，竟然说下手就下手，连一丝迟疑都没有，你才不过刚刚解开记忆封印而已，就不怕杀错人了吗？行了吧，你不用扰我心境，就是刚刚开始的那几次轮回我或许还会有些犹豫，但如今呢，我已经历经百次轮回洗练，心神早就被磨练得更上一层，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倒是我看你啊似乎有些黔驴技穷了，从我的记忆当中找不出丝毫的弱点，竟然开始给我编织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来撼动我心神，如此做法真是可笑至极呀、是吗？那本座下一次轮回就直接化身成真仙界的仙人，我看你如何能够斩杀掉。心魔这个时候有些恼羞成怒，口中发出了低吼威胁韩立。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7回。